谢谢主席，我也感谢你举办了这次重要的讨论。我还感谢 Williams 博士和其他各位同事所做的介绍，这非常重要。首先，我要赞同其他人的话，我们赞扬中国作为五常这个进程的协调员，为这个进程做了贡献，特别是北京会议在一月还有民间社会参加，我们即将接任协调五常的这个进程，我们也感谢，我们会仔细研究 Williams 博士的建议，我们期待能够参加关于核武理论的这个场外活动。我还要强烈指出核查非常重要，这是 Williams 博士和努伊都谈到的，但是我要更详细的谈谈联合国的国家透明措施，这是 Williams 博士刚才介绍谈到的。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国家执行报告的草案，这是在纽约的筹委会上在本月初提交的，它是一项全面的文件，它阐述了我们在裁军不扩散和和平使用核能方面的国策，它是个跨政府部门的工作，涉及到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国防部和工业战略、工商和能源部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它通过标准的汇报格式采纳了在2013年核武器国家所商定的这种格式。我们在一个场外活动在筹委会期间曾做过介绍，我们也和民间社会进行过磋商，我们还将举行新的磋商，将在这个9月进行，这仅仅是这个进程的开端，我们将现在就提交一份报告草案，以便开始长达一年的磋商，到时候征求其他各国和民间社会的意见。我们在会上已经听到了一些很好的建议，知道应该讨论什么问题，我们将考虑一下能不能这样做，如果不能做到的话，也会解释为什么不能。编这份报告也花了很多气力，我们这表明我们非常重视这项责任，我也承认大家读起来和分析起来也不容易，我们需要明确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气力和时间去汇报我们的这个透明的倡议。第一，因为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5/20/21/2010年的行动计划明确地要求我们各方都加强透明度。第二，第五行动说它会有助于相互的信任，不单单涉及到核武器国家，也涉及到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之间，这对我们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第三，这个透明度是核裁军的一个核心原则，同时也包括这个可核大性，正如 NPT 工作文件所指出那样，透明度是其他两项原则的基础。第四，它是对话的开端，它建立了一个基线的有助于澄清事实并且解释我们的能力理论。第五，问责制，我们必须对其他的缔约国汇报我们在过去做的承诺方面取得多少进展，也需要向国内的听众介绍我们是怎样准备国防的，以及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这个制度。最后，我强调指出，正像 Wood 女士所说那样，所有各国不单单是核武器国家，都应该为透明度做出贡献，其中包括提交报告。为此，我要欢迎刚才摩洛哥大使所谈的这些倡议。当然，透明还是有局限的，有些时候不打算透露某些信息是有道理的，这涉及到扩散的风险，还有透露国家的国防敏感信息，这也有风险，它可能会对国家和非国行为者感性，还有这个我们的国防理论的威慑，这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编写国家报告的时候，尽管我们参照了2013年五常的这个格式，我们还是使用 NPDI 这个格式，如果有时候不用是有意的，我也同意 Williams 博士所说的，我们都 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不能够讲。最后我打算提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怎样平衡连贯性和全面性？连贯性有助于这个和比较性，这对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都一样，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有些问题很重要，需要汇报。在这问题上，无核武器国家或者民间社会希望我们做汇报。因此，在连贯性和灵活性方面以及全面性方面应该有一种平衡。第二，无核武器国家希望从透明中获得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有价值？为什么？第三，我们怎样鼓励更多的透明度，特别是没有参加不扩散条约的那些国家？不扩散条约多年来已经有一套全面的关于透明度的对话。当然，有些国家没有加入不扩散条约，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透明的话，也是值得欢迎的。最后，再次强调，今天的交流非常有价值，我期待进一步参加有关讨论，谢谢。